不早了，该休息喽，明天的工作还在等着你呢。和麦田说声晚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有一种思念，触碰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有一种思念，勾起你心中最深切的念想；有一种思念，充斥着欢喜与感伤；有一种思念，温暖而绵长。从前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你的生活，教会你什么是爱，然后他就离开。我一生之中最幸运的两件事情，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另外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我遇见你。在只剩下月光的银白色海湾，我想我是爱着的，也被一片辽阔的空气深深地爱着。在水中，每一颗因思念而失眠的星星，都承载了一个相同的心愿。爱我的人，就像这缓缓流动的月光，照亮回忆中每一个零零的夜晚。我想我是爱着的，爱着一片无法飞越的海域，和一抹永远不能握在手中的月光。于是在这样的夜里，我很想你。麦田之声，诉说你的思念。如果你能听见，我在麦田等你。
北京时间23点，欢迎大家依旧留守在麦田之声网络音乐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莫夕颜。那么今天的莫言细语呢，我们要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叫做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所以如果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可以稍后将你想要说的一些话和参与话题呢发送小纸条给我们的二麦导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分享到你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也要感谢我们本档的工作人员。
故意在街上给冷风吹，等着你来温暖我心扉，终于也掉下眼泪，爱情不知不觉得不翼而飞，请你永远都把我妈喝醉，那不用心后日日夜夜为你心碎，你的爱曾经是绝我一辈子都会为我的愚昧而后悔。
那么其实在我们生而为人的活着的这些年里面，夕颜也一直都觉得呢，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将决定着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来人往的，然后见过了太多富足或者贫穷，又或者是敏锐，又或者是迟钝，然后深深地了解到魅力或者是眼见贫瘠的存活者，但是却很少见到 一个真正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真的很少。就像在这个世界，我们都习惯去被世俗贴上诸多的标签，然后在日复一日的现实齿轮中逐渐背负起成年人的利弊和抉择。所以默认为平庸，又或者是过分的积雪，并且从中去试图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的这个世界的我们，但往往也正是非常容易的在这一场追逐困难的紧张的一些情绪下，我们会失去自我，然后在失去自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是迷茫的，然后而又找不到自己的。那么在这样的迷茫当中，也许你兜兜转转的走了很多路，弯路也好，直路也好，当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却始终去想着想要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生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陷入这一场平庸的开始。
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一点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我住于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就听见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情了就看得到永远。阳光在
在刚刚的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一位叫做文恒的朋友，他说我喜欢安逸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位朋友呢，也问到西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好的，西言其实有非常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去分享两个身边的一个小故事。也许虽然是普通的，也许是不起眼的，但是却并不平庸。也希望你能成为自己喜欢的那一个模样，然后在故事里面，希望你能看到你想要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旅行过，也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清晨格鲁亚及高加索山脉上触手可及的云朵吗？你走过石城夜里的寂静，又或者是巴黎脚下的优雅吗？又或者是南非的小镇上某一个不知名小镇炙热的屋檐吗？你们想象过在那一些我们当下始终无法触及到的地方，他们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一些欢喜，又或者那样悲折的故事吗？很抱歉的是，在上述的这样几个问题当中，我的回答是没有。可能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吧，也是和我一样，身处在普通的生活环境里面，然后做着普通的工作，长着很普通的模样，然后我们在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中，终日的都只为成为一个普通的市井人。也许没有太大的野心， 无需颠沛流离。然后只想守着自己的一点点小确幸，围困于当下的愉悦感就足够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吧。但是同时呢，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少部分人也是和我一样的，还对着外面的世界是保持着那些最普通却是人性最本能的好奇心，只是因为这般又或者那般的原因，让我们始终无法与理想去匹敌。但是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随着网络的发达，随着互联网的一个越来越发达，让我们可以触手可及到，让这世间的许多事情，即使我们不是鞠躬尽瘁的自己去亲身经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能够替我们去到达去不了的远方，然后去尝过那一些不曾尝过的味道，爱上不敢爱的人。就比如身边有一位叫做米提的女孩子，是我身边最能坚持自我生活方式的朋友之一，她今年28岁了，是一个处女座，梳着干净利索的短发，然后每一个月都坚持外出旅行一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也从不会耽搁冒险的脚步。我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看着他整日飞来飞去的行程安排，我曾经也一度的坚持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职业旅行家养家糊口的工作，否则按照常规的道理来说，会有谁不知疲惫的然后整天跑出去疯跑呢？但是后来数起来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姑娘她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分工作，竟然是在上海的某国企的项目经理，这也许是我们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的吧。一个整日穿梭在山川湖海，脖子里挂着相机的江湖侠女，竟然也会身穿着正装，满脸严肃的，然后坐在红木桌前批改着文件。这样的一个反差，着实也是大了一些。当然，最令我佩服的是她对于旅行和生活的调控力。毕竟，其实在那么繁忙的一些工作中，能够抽出时间去旅行的，这不是多么容易的一个事情，更何况尤其是在国企。所以无论工作的饱和度如何，基本的出勤这一点其实也是必须要保证的。所以我也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我问他，你是从哪里腾出这么多的时间去旅行的？然后面对我的疑问，米提他直言地回答说，如果等一切都刚刚好，那么你永远都无法出去旅行。然后事实上我也发现了，经过我的一段时间观察呢，我惊讶地发现米提的微博更新的那些照片的节点也是刚刚好的，都是在法定的节假日。当然我所说的这一些节假日也包括了五一、国庆、春节这样的这种3天又或者7天左右的假期吧，也包括了每个月4次的周末。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然后去依据当下自己的一些经济水平来安排妥当，所以每个月基本都可以按时的出行。长假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办签证去国外，短假他就坐飞机在国内四处的去找一些有意思的落脚点去玩，哪怕即使是实在压不出时间来，他也会开车去到上海郊区的小花圃里 小花圃园里面去坐一坐。就是这样的一位叫做米蒂的女孩子，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同样都是身处在匆忙、高压、焦虑的现代都市里，有的人暴跳如雷，有的人沉静如水，而有的人也许此刻还在加班，然后加班之后哭天喊地地拍着桌子骂着老板，也有人可能在此刻默默地收拾干净自己的心情，然后转身又笑靥如花地继续出发。其实对于米蒂来说也有加班，但是在每一个加班过后精神濒临崩溃的夜晚，他也都会去习惯性的耐着性子，然后迈开步伐，然后不紧不慢的到楼下新开的小酒吧点一杯微醺的玛格丽。当那缕清新的薄荷味从喉咙里面蹦出的时候，也许就好像他此刻是和某一个时空对接的信号也再次连上了电一样的充满着雀跃吧。正如同米蒂这样如此惬意从容的生活方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每一个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我们，每天面对着高压的工作，而每日也都有好像永远忙不完的事情。正常的时候早上6点起床，然后坐上2个小时的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然后去到公司，然后去到公司之后再朝九晚六的生活，然后下班再坐2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了，然后坐着躺着，然后心里对自己说不想动了，就这样吧。大部分人都选择这样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过完了这样的一天，然后日复一日，最终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子平庸的我们。所以在听过了这样的一些故事之后，也相信呢我们很多人都有他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也有想要说的，所以就像刚刚夕颜说的一样，可以呢将你的小纸条发送给我们的二麦导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夕颜也会分享到你的一些看法哦。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连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打碎成年代。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
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那么在刚刚这样分享故事的时候呢，西言也收到了一些我们发来的小纸条，然后有一位宋之人，他叫做小豪的朋友，他说，我想说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做饭打扫屋子上床睡觉，生活方式单一，但是这些都是必须的。其实现在想说的是，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是挤出来的，当我们有自己的爱好，当我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的时候，时间挤一挤总会有的。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位叫做小豪的朋友，他继续说道，他对纪言说，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处女座怎么了？和我一样，处女座是两面性的，很正常啊。今天想说的是，其实在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也并非是要凸显到处女座是怎么怎么样的，而恰好是身旁的这一位好友，他不过是处女座而已。那么同时也有一位叫做朋友的，他说有钱才能任性，其实有钱又或者是没钱与否，都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也有一位叫做温恒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加班也挺好的，很多事情既然发生了，不如笑着看待。那么西言想说的是，其实也没有说加班不好哈，只是说在加完班之后，也许很多人的选择都是愤愤不平，然后在背后说老板坏话呀，又或者是觉得不能忍受然后吐槽他。那些人想说的是，既然这一份工作是你选择的，就像这一位叫做温恒的朋友说的一样，既然发生了，不如笑着去看待。也许当你笑着去看待它的时候，从心理上来说，你就是不一样的愉快的心情。那么同时也有一位叫做小丽的朋友，他说，生活又或者是生活方式，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最后会怎么样，其实谁也说不好，所以我选择活在当下，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着。没错，就像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听众一样，就像夕颜一样，每个人选择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像我此刻选择作为一位爱好电台的人在和大家做着节目，就像此刻你们的角色是喜欢听电台的才听着节目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然后这样的选择方式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他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吉姆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每当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吉姆餐厅，雪把人们堵在家中。吉姆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吉姆唱过的那些老歌。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
那么其实关于刚刚的这样一位叫做米迪的女孩子，先想说的是，对于她来说，爱冒险却不冲动，讨厌着拘束，却也能够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这样的他，是比那一些兴奋着自由灵魂无处可混，但是却也比那一些能够克己守律坚守自我的人要更加的来得实干。也许吧，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着这个世界的人，从来都是许多的人不把这样的爱和梦想挂在嘴上的一些实干家，这就是米提。而这也是我们当中的少部分人。当然，也有一些人也总会抨击到，就像刚刚的某一位朋友说的一样，他旅行，他冒险，但是他是不愁生计的，不用为了看人的脸色做事情，才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去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可是贤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有许多的地方从来都是不需要门票的，而只是你自己忽略了。也许说千里迢迢的去吹印度洋的那些海风，你会觉得太折腾了，但是你可以在街头买一朵花送给自己。也许去取景框里看南极浮冰的一抹蓝，你会嫌弃它太冒险了，但是你总可以去你所在的城市的游乐园去坐一圈，在摩天轮下去享受一下当下城市寂静的夜景。就算在你眼中所有有关旅行也好，度假也好，是逐渐更遥远的可能性，也许你都会觉得太过奢侈了，但是你可以去因地制宜的选择，为自己制定出一份小小的一些生活方式，哪怕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又和那一些选择了平庸的人，每一个城市都坐落着。究竟是怎样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却是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哦，忘了说，米提呢，在今年的16年的最新计划里面，除了对于一些未知风景的惯性好奇之外，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带父母出去玩。在前一段时间，在圈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句话被传遍了整个朋友圈，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对他的调侃，然后是一句许多当下许多年轻人 你在远方，而你的父母尚在苟且。其实现在想说的是，苟且和远方它并不矛盾，可以同时拥有，也可以同时选择，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去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静静的朝白河边，为纪念他的宁静，我的名字叫做安。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白雪悄然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在我18岁那一年，离开了他的视线，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也许一去不返。在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飞到陌生的城市，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怎么也望不到边，人和人越来找到我的爱人，我从此一去不返。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
就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吧。也许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选择了安稳地去过自己的一生，然后羡慕着他人的人生，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键盘手的时代里面，然后我们去质疑着他人。其实我常常觉得，不管是我们以怎样的形式去记录也好，亦或者是去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好，都不是为了教导大家去模仿他怎么做，亦或者是去刻意的靠近别人的故事，只是就像听书，亦或者是读物，亦或者是看风景，亦或者是说故事一样，亦或者是你演奏音乐一样，去观察身边那一些有意思的小天地，说到底都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幸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通过对外界不同的一些情形下，我们的不同感受，来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根据这样的一些判断，顺便修缮一下，规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是最要紧最重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狮子王》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身为国王，你不但要了解，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其实生活也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青春圆规底端的那一根针，不管我们的野心是多大的，膨胀的多大，又或者是我们想要张开的那个半径是多宽，最终我们还是要去以一个完整圈成的圆规，一个圆来评判价值。 也许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有的人缘很大，所以能够支撑充斥的那一些颜色和元素也就自然显得是丰盈满溢的。有的人也许缘很小，所以能够容纳起人心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却同样的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不管你是前者又或者是后者，我们都是那个缘的主人。但是最可怕的是，有的人也许是张开着翅膀卯足了劲，然后去想要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圆，但是却半路偏离了，然后就画成了歪歪曲曲的、扭捏的，最后也就与原点失之交臂了。
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延长。
在刚刚呢分享到其中的一个故事之后呢，也和大家聊了很多，那么在我们的下半档也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也许就像刚刚西恩所说的那个圆一样，这个圆也许是一个小圆的人生，但是西恩觉得小圆的人生也能玩得很大。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西恩在旅行的路上认识的一个人的故事。他是一位叫做小木的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旅行，他也想要去许多的地方，所以制定了许多的计划。但是就像刚刚我们上面说的一样，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太多足够的资金。所以但是他也想出了一些方法，他非常的喜欢骑自行车，所以他的许多旅行都是骑着山地车一路出发的。他对我说，他曾经看到一段话非常的触动，那段话是：别因为无法出发就污蔑路的尽头不存在，别因为害怕改变就安慰岁月静好真可贵。其实作为这样一位朋友来说，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旅行上面，甚至于因为爱骑自行车骑山地车，其实严格来说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自行车上。他是一个极度的爱好者，所以当他把所有人生里面仅有的那些钱都用来投资他的自行车，用来旅行的时候，他的生活是窘迫的。其实面对着这样一种太过于极致的热爱，既然也是不是很赞同。有一种叫做鬼迷心窍不要命的态度吧。但是实际上来说呢，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行为，然后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制作手工品，然后手工品用来摆摊，摆摊的钱用来供给他旅行，换骑自行车的那些装备。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位朋友一样，虽然没有太多足够的资金，却依然可以去他自己想去的地方。虽然这样一种极致的行为，有时候我会有那么一点点无语吧，但是实际上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我内心涌现出的是一种莫名的情绪，也是用感动这个词来形容更为恰当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奋不顾身更可贵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有什么比一腔孤勇更值得钦佩呢？拥有对一件事物的高度热情，并且它能够长期的坚持下来，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不老的秘籍吧。所以在知道他这个故事之后，也一直的关注着他，之后看着他一路去过许多座城市，后来他终于安顿下来了，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里面，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也就有了勇气，现在也开了自己的自行车的公司。哦，或者应该说山地车更为合适吧。 其实对于小木来说，他的骑行并不是没有规章制度的，就像他曾经也骑行过许多地方，比如说也骑过去往拉萨，去往大理，去往许多的城市，他的每一个行程都是缜密的规划，但是在缜密的规划中却有着那么一些随心所欲。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对于小木来说确实是没什么钱，再加上他所有省吃俭用的零花钱用来骑行设备之后，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在他所有的旅行当中，和米提这样井然有序的旅行来说，他的骑行却好像有了一些肆意盎然别有的风味。住最便宜的情侣，然后逛门票不太贵的景点，只挑更有人情味的地方待着，然后遇到有意思的人就互相的留一个联系方式，这样的他也许就是他小世界里面的那样一个大圆吧。就像此刻公屏上有一位叫做二丁目的朋友，他说，我觉得应该有多大的能力就去做多大的事情。那么西言想说的是，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但是至于这个事情要做什么，就像我们本档的话题一样，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而你的生活方式是依据你的能力来决定的。就像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里都可以过得自得其乐的生活，然后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正如同这句话一样，好的生活不一定非要价格昂贵，诗意亦或者是诗意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也许我们大部分人没有 五花嘛，也没有千金裘的豪气，但是我们可以试试手卷书舞梦长的小溪。也许我们不能够去旅行着世界的各地，但是我们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去学一门自己爱好的事情，亦或者培养一个爱好。从古代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的环境与状态也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好的生活归纳起来却总是相似的。在它的背后藏着的是那一些优秀的，然后满怀着个性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虽然都不一样，却都有它的侵占见地。所以不管你是热衷于那一个一饭一菜的平凡世界的你也好，还是渴望着去往世界各地旅行着的你也好，不要被任何的环境去安排你的生活，而是要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这样的你们就是舒服的。 有一句话叫做，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在最后先想要祝福的是祝福所有人，希望你最后所选择的那些生活方式能带你去往你想要的地方，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随着时间呢进行了，很快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本档的话题叫做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希望听到这一档节目的所有听众的你们也能有所启发。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本档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听众，愿你们有一个好心情。那么接下来还是老样子，随着我们最后一首歌迎接明天的到来，也随着这样的一首歌对所有人说一声晚安。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我们离开荒芜的旅程，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你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晚安。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
么随着最后的这样一首晚安，也有一位叫做金林的朋友呢，他发来了最后一张纸条。他说，远归和背包客，人生苦旅，没有方向，到哪里都是流浪，不过真的很励志，因为坚持，因为梦想，所以精彩。今天想说的是，就像我们所有人最后所要追求的，不过是一种知足感，而知足感是什么让我们保持着，就是你自己的信仰。所以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应有的信仰，然后去成为你自己当生命当中那一个为自己画上一个圆的人吧。晚安。
想起我，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